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美股早知道。今天是周日，我们的特别节目个股深度研究。我是老赵。
我是小敏。今天这期我们要聊一家特别有争议的公司 Palantir， 代码 PLTR。
对，这家公司我觉得特别适合放到周日来慢慢拆，因为它太两极分化了。喜欢的人觉得是下一个万亿级平台，讨厌的人觉得就是个 PPT 炒作。
而且他现在的估值说出来吓人，我们后面会讲到 PS 已经60倍了。
60倍市销率，注意是市销率，不是市盈率。这个数字本身就值得单独开一期节目。不过咱们先从头说，这公司到底是干嘛的？
对，这个特别重要，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说不清 Palantir 到底做什么。你能用一句大白话讲清楚吗？
我试试，简单说，它是帮政府和大企业把乱七八糟的数据整合起来，然后做决策的软件公司。
就是数据分析，那这满大街都是啊。
不太一样，你想想一个大公司，它的数据散在几十个系统里，销售一套，库存一套，财务一套，互相不通。Palantir干的事就是把这些全打通，然后在上面盖一层，让你能直接问问题做预测。
那他最早是给谁用的？
政府，尤其是情报和国防那一块。他成立那会儿就是帮着做反恐，做数据串联的，所以他身上一直有很浓的政府基因。
这也是很多人对他有偏见的地方，觉得神神秘秘的。那普通人生活里能接触到他的东西吗？
说实话，基本接触不到。它不是那种你手机上能下个 APP 的公司，它是纯 B 端，而且是大 B 端，客户要么是政府，要么是大型企业。
所以它跟英伟达、苹果这种不一样，你没法从体感上判断它好不好。
对，这就是研究它难的地方，你只能看财报，看它签的单子。那我们说说为什么现在要专门聊它。
催化剂很清楚，就是财报，它这两年的增长实在太猛了。
最新一个季度营收同比涨了超过 70%， 这是什么概念？一家已经年营收几十亿美金的公司还能保持这个增速，非常罕见。
而且他把全年指引又往上调了，管理层看起来信心十足。
关键是商业化，就是企业客户那块涨得比政府还快。有个数据我印象很深，美国商业收入同比涨了差不多 95%， 接近翻倍。
这个才是市场兴奋的点，因为大家以前担心它太依赖政府订单，政府这东西不稳定，说砍就砍。现在企业端起来了，故事就完整了。
对，故事完整了，估值就飞了。它过去三年股价涨了大概7-8倍，市值冲到3000多亿美金。
3000多亿，这已经不是小公司了。那多空双方现在到底在吵什么？
核心就一句话，增长是真的，但值不值这个价？多头说 AI 时代它是卖铲子的，护城河深，增长刚开始。空头说再好的公司60倍 PS 也贵得离谱。
那我们就顺着这个先把财务好好扒一扒。
财务上我先说亮点，第一，增长快，刚才讲了。第二，他现在是真赚钱了，不是烧钱换增长那种。
这点确实和很多 SaaS 不一样，他利润是实打实的。
对， GP 口径下已经连续盈利，而且利润率在往上走。有个数字，他某个季度利润同比翻了好几倍，现金流也是正的，账上现金很厚，没什么债务压力。
那听起来是好学生啊，营收翻倍还盈利还有现金，隐患在哪儿？
隐患不在财务本身，在于他所有的好已经被股价透支了。你看他现在的 ARR 就是年度经常性收入大概35亿美金。
35亿 ARR 对应3000多亿市值。
你算算这个倍数，这意味着市场假设他未来好多年每年都得保持超高速增长，而且一分钱不能踏空。任何一个季度增速掉下来，估值都得重估。
这就是我一直警惕的地方，增速一旦难看，杀估值会非常凶。跟同行比呢，
跟传统软件比，比如那些成熟的企业软件公司，人家 PS 也就10倍上下，还是好的。 Palantir 60倍是行业平均的好几倍。
那它凭什么值这么多？多头肯定说，因为它增速也是人家好几倍啊。
对，这就是分歧的核心。用 PG 就是把估值和增速放一起看，它好像没那么离谱。但问题是，高增速能维持几年？这是个信仰问题，不是算术问题。
说到这，我插一句，我上次看他财报的时候，最打动我的其实不是数字，是他那个签单效率。他好像单季度就能签下好多个百万美金以上的大单。
对，这就引到护城河了。我们聊聊他到底护城河深不深，
竞争对手是谁。
分两块，政府这块他其实没什么真正的对手，那些老牌国防承包商做不了他这种软件。企业这块对手就多了，各种数据平台、云厂商，还有大大小小的 AI 公司都在抢。
那他护城河到底在哪？技术？
我觉得核心是两个词，数据打通和迁移成本。它一旦嵌进一个大客户的系统里，把所有数据流都接上了，客户想换掉它，成本极高，等于重做一遍。
就是那种用上了就离不开的粘性。
对，而且它现在主推的那个 AIP, 就是 AI 平台，是把大语言模型接到企业的真实数据和业务流程里。这个东西技术门槛不低，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好。
但我的质疑一下，云厂商也在做类似的东西，人家资源比他多得多，他这个护城河真的挡得住吗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说实话，我没那么确定。他的护城河我觉得是深但不宽。
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对于已经用他的客户，粘性极强，很难挖走，这是深。但它扩张到新客户、新场景的时候，会撞上一堆强敌，这是不够宽。所以它的增长很依赖自己不断去啃硬骨头。
这个判断我认同。那我们说增长故事，未来三五年它靠什么涨？
主线就是 AIP, 就是那个 AI 平台。逻辑是每个大企业以后都要把 AI 用到实际业务里，而 Palantir 提供的就是这个落地的工具。
枪有多大？他自己怎么说的？
他自己说是好几千亿美金的市场。当然这个数字你得打折听，公司讲 TM 都往大了说。但方向是对的，企业 AI 落地这块蛋糕确实很大。
那他现在吃到的还只是一小块。
对，从渗透率看他才刚开始。这也是多头最核心的论据，35亿 ARR, 对应几千亿的市场。天花板远着呢。
但这里有个我担心的点，它现在增长这么快，很大程度是靠少数大客户拼命砸钱。这个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聊过类似的逻辑。
对，你这个警惕是对的。增长的确定性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客户愿意持续砸钱上的。哪天大客户预算收紧，或者决定自己搞一套自研，增速立刻就难看。
这就是我说的，大客户一旦宣布自研，整个逻辑要重定价。管理层战略你怎么看？靠谱吗？
战略方向我觉得是对的，就是 All in AI 落地，先抢政府和大企业这些高价值客户，执行力也强，签单能力有目共睹。
单，我听出来你有个蛋。
但他太依赖创始人个人的风格了。这家公司的 CEO 特别有个性，愿景讲得漂亮，但也很分裂，市场对他又爱又恨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。
那我们直接进风险，你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
第一位肯定是估值，60倍 PS 意味着容错率几乎为零，它不需要出坏消息，只要增速从 70% 掉到 40%, 市场都可能觉得不及预期，然后杀一波。
就是好消息已经全在家里了。第二呢？
第二是客户集中和政府依赖。虽然企业端起来了，但政府订单还是大头，政策一变，预算一砍，波动会很大。
第三我来补，竞争。云厂商和一堆 AI 新势力都盯着企业 AI 这块蛋糕，它未必能一直保持领先。
对，那什么情况下 投资逻辑会被打破。我觉得就一条，连续两个季度增速明显放缓，同时商业化那块也熄火。
那基本就是戴维斯双杀了，增速和估值一起塌。黑天鹅呢？有没有？
黑天鹅我能想到的，一是宏观，如果企业整体砍 IT 预算， AI 这种新东西最容易被砍。二是他某个明星大客户突然公开说要换掉他或者自研，那市场信心会瞬间崩。
好，那到了最关键的部分，估值，它现在到底值多少钱？
我先给个坐标，华尔街分析师的目标价分歧大得离谱，看空的给的价比现价低一大截，看多的喊出翻倍甚至更高的都有。
这种分歧本身就说明没人真算得清它值多少。
对，因为它的估值不取决于当下的财务，取决于你信不信它未来五年的故事。这已经不是估值，是信仰定价。
那老赵，你自己觉得它值多少？
说实话，以我偏基本面偏长期的视角，现在这个价我觉得贵了。不是说公司不好，公司很好，但60倍 PS 我下不去手。我会希望它有个像样的回调，比如砍掉三四成，我才觉得赔率合理。
我跟你可能不太一样，我更偏交易。我承认它长期贵，但它是那种可以做趋势、做动量的票。它在强势的时候，估值贵不贵不重要，情绪和资金说了算。
这就是我们俩典型的分歧了。你把它当交易工具，我把它当长期资产。
对，但我有个前提，必须严控仓位，它的波动太大了，单日跌个10%很正常，你得用亏得起的钱去玩。
这点我完全同意。那我们给个操作上的说法，对长线投资者，我的建议是等，别在60倍 PS 的时候重仓冲进去，等一个市场情绪转坏，估值回到相对合理的位置再考虑。
对短线和趋势玩家，我的看法是可以参与，但顺势而为，跌破关键趋势就走，别恋战，仓位一定要小，把它当成组合里的辣椒，不是主食。
说得好，辣椒不是主食。总结一下今天， Palantir 这家公司业务是真的强，增长是真的快，护城河也真实存在，但它的问题从来不是好不好，而是太贵了。
共识是公司质地过硬，分歧是值不值得在这个价位为他的未来赌一把。你信他的故事，他是卖铲子的，你不信，他就是个60倍 PS 的估值悖论。
对，天才还是泡沫，可能得等下一轮企业 AI 真正落地数字兑现的时候才见分晓。最后照例声明一下，我们今天聊的都是个人观点，仅供参考，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
尤其是 Palantir 这种超高波动、超高估值的票，一定要用你亏得起的钱管好仓位。觉得有用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明天见。